在前面两期啊，我们讲了日本的填词第一人嵯峨天皇和他的女儿有志子内亲王的填词作品。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日本学者眼里的宋词起源。其实啊，日本人对于词学的正经研究是十分晚近的事了。嵯峨天皇的在位时间是公元809年到公元823年。所以啊，我们在前两期所讲的嵯峨天皇特地在宫中召开宴会让群臣奉贺填词的事情呢，是发生在公元9世纪前夜的事了。在嵯峨天皇之后啊，由于当时的权臣藤原家族对日本皇室的控制，日本的汉文化发展呢就经历了一次由盛而衰的转变。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棋魂》，这是一部日本的动漫作品，在前几年被我们国内改成了网剧，在网上还是挺红的。这里边有一个来自平安时代一心痴迷于围棋的藤原佐为，很可能就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否则一个普通棋手怎么可以进宫陪天皇下棋呢？后来啊，时间就这么过了一千年，到了我们在近代历史上比较熟悉的明治天皇时期。直到那个时候，日本对于中国词文化的研究才又开始兴起。在那段时间里啊，不仅出现了像高野竹影这样的日本词名家，那在学术上面呢，他也很有造诣。但日本对于中国唐宋词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老上海人开始流行去百乐门跳舞，去红房子吃西餐的那个年代才算真正开始的。在那个年代之前的创作者普遍呢是怀着崇拜和学习的心态去填词的，很少去批判和评论。但是我们都知道，随着国际形势的更迭啊，日本学者就不再将汉文化视为他们的正统文化或者上流文化，他们终于可以尝试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其实不仅是诗词，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这样。那我个人觉得，在学术上面，无论哪个国家的学者，其实都需要这样的冷静和理性。我们的中华文明啊，是很伟大，甚至有西方学者说过，汉文化至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就相当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至于整个欧洲。汉文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的地位，相当于希伯来文在西方世界。但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仅仅是满足于单溺在历史的文化自信里，那对我们未来自身的发展恐怕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日本的学者啊，他们作为一群熟悉汉文化的外国人，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提供了第三方视角的解读。那我一直相信，看待一个文化或一段历史的角度越多，那么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样子就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加的客观。而对人类文化最有趣的解读，往往都是来自第三方的视角。以上这些呢，就是我想在这期节目里想向大家介绍日本学者观点的初衷。虽然我们和日本在近代有过一段特别不好的回忆，也只是希望能够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好，那言归正传，日本的词学研究啊，是建立在大量翻译和引进唐宋词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大约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学者就开始翻译，比如像南唐后主李煜，还有宋代的李清照、苏东坡等等唐宋词名家的词集。由于日本的汉诗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几个高峰，于是他们会很明确地将中国的诗和词区分开来。比如说，他们翻译的唐宋词的书会被叫做《唐宋五代流行歌谣》，或者是《单调词》、十六字令等等，他会很明确词和音乐的关系。一直到20世纪末， 我能查到的翻译作品大约就有几十册吧。虽然我们之前说过，在唐代的时候，当时的主流文化认为词是一个不入流的东西，但是到了20世纪，宋词已经是严肃文学而不是流行文化了。所以在上个世纪，日本那个年代的翻译量已经算是很高产的了。那么在这样大量的翻译和注释宋词的基础上，日本学者就开始深入的研究宋词。1976年呢，村上哲健就出版了《唐五代宋词研究》，那这本书被看作是日本第一部正式的词学研究著作，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是引起过很大的关注的。从这本书开始，日本对于宋词研究的体系它就形成了，而且还出现了对唐代词人的专项研究者，比方说玉月之人，他特别喜欢柳永，那他就研究柳永。再比如像宝义家昭和内山经野，他们会着重去研究苏东坡等等。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日本的学者，他们在对宋词起源的研究上都是十分的热衷的。我的这张不知名宋词专辑啊，之所以要从张志和的《渔父词》说起，并不是说这首《渔父词》冷门，而是为了要把关于宋词起源的主流说法讲给大家听。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啊，日本学者铃木雄虎就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来论述宋词的起源。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一般都认为词是由律诗转变而来的，但是铃木在考察了六朝到晚唐时期的诗词以后啊，就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那一开始我也说过，诗歌之所以被叫做诗歌，是因为它能唱出来，词也可以，但是词的唱法和诗歌的唱法它是不一样的。铃木就认为词的来源它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除了从之前就有的律诗和绝句里面加深调做的改编之外呢，这个我们在第二集讲过啊，不明白的同学可以倒回去听一下。那除了这种加深调的改变之外，更多的曲子词他认为是直接配合乐曲以及声曲独立形成的。这里的乐曲就是器乐演奏的音乐，而声曲呢就是铃官也就是歌唱表演艺术家所唱出来的这种曲调。所以铃木就说，词的这种文体，你说它和唐诗有关系也对，说没有关系也对，而且这种说法其实是被后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研究者证实的了。那也就是说，宋词的起源它是多元的，这个说法是通过了同行评审并被予以认可的。所以我在这张专辑第三讲的时候特地说了唐代音乐的丰富性，就是为了这里做铺垫。但是铃木先生的研究重点在于啊，诗和词他们之间有没有传承关系，但他并没有说词的长短句是怎么产生的。不过不要紧，他有个学生叫做青木正耳，就专门发论文讨论的长短句是怎么发展起来。作为一个严谨的日本学者啊，青木他一共说了5种情况。前3种情况呢，主要是说因为从初唐到盛唐的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啊，大家唱绝句的调子都已经唱腻了，越唱越困。然后到了中唐，皇帝还是个音乐家，所以呢，为了突破绝句调的单调乏味，就想给绝句来点变化。这第一种变化就是对句子进行伸缩分裂。第二种变化呢，就是在曲调的泛声和和声里边填字。解释一下，如果会演奏乐器的朋友啊，应该就知道曲谱里面有的音调它可以是很长的，有的音调一个字要转好几个音阶。比方说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它的词本来是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就是那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这里因为版权问题不能插播歌曲，否则会被下架，所以你们只好自己搜来听。但这首歌我想知名度应该是挺高的。诗 是非成败转头空里面，这个是非成败占了四排，但是转头空就占了八排。但如果我们只用它这个音乐把文字换掉，那原本的转头空这里其实是可以填进去八个字的。这就是青木所说的在泛声和和声里添字的意思，曲调没有变，但是里面的字，也就是歌词变了，那歌词的字数也可以变，节奏就也会跟着变，这就是对绝句调的第二种改变。第三种改变呢，就是在间奏里面填词。有歌词的两段音乐之间，它有时候会有一段过渡的音乐，那这段音乐里面本来是没有词的，现在也给你填上。通过这三种方法，以绝句调为基础的格调就慢慢发展起来了。这就是青木所说的五种情况的前三种。第四种呢，就是顺应既有乐曲的曲调去改变句式的长短。而第五种呢，就是放飞自我，觉得怎么写顺手就怎么写。那这后面两种呢，就是和绝句调没有关系，独立发展而来的。虽然青木啊说了五种情况，但是他认为这五种情况在时间线上面是有先后次序的。他认为啊，曲子词的发展是先采用了绝句调，然后再冲破这个绝句的调子，最后再回到像汉乐府诗所用的长短句这种自由的调式，最终又形成了自己的曲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这种推测啊，听上去也合理，但就是因为它加了这么一个时间次序，就还是让曲子词回到了它诞生于诗歌的这个老路上面。但是呢，它把词的发展和音乐性紧密相连的这种研究方法呢，就给了后面的学者很大的启发。比如啊，在我们中国，如果你说起辛弃疾呢，都会觉得他是一个爱国词人，作品表现的意趣呢，都是宁折不弯、铁胆孤星。但是啊，在日本人眼里，辛弃疾的作品他不正宗。哎，说到这里啊，你们一定会惊讶，因为在中文世界里，辛弃疾无论如何他都是宋词圈的大牛了，对不对？我们从小就在语文课上背过他的作品。所以日本学者对辛弃疾的作品，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呢？这种中日差异又是怎么来的呢？那按照日本学者对词的审美来看，谁才是他们心里优秀的词作者呢？哎，这些问题啊，我们就下期再聊。我是卡米，我在下期等你。